各位弟兄姐妹们，这个主日是乙年四旬期第三主日。本主日的读经一出谷记带领我们回顾天主借着梅瑟而向他的选民颁布了十诫。这十诫乃是整个旧约律法的中心，他把以色列人的宗教信仰和道德生活紧紧地编织在一起，而锦绣成一匹摆脱罪恶奴役并通往自由的美丽生命锦绣。是的，天主不仅以大能的行动让天主子民从埃及专制统治的奴役中解放，他更是以十诫的教诲而让他们从心灵的桎梏中获得释放，并迈向自由的道路，而使得天主的救援时效不只是停留在那出谷的一刻，更是持续展现在天主子民的生活当中。所以，天主的这些话语，同时也是一项盟约，是天主与我们说好的约定，约定我们如果准备好要与他连结 link， 并且决志要信靠他，那么他就会带领我们从罪恶的奴役之地出来，进入自由的国度。无怪乎天主教教理就为我们直接指出十诫是一条生命的道路。也因此，对于十诫这十句话的实践，并非单纯只是由于我们人理智上的考量，它更是我们人在深刻经验到天主的恩宠带领后一种心甘情愿的具体回应。同时也要像梅瑟一样，当他手中拿着两块约板从立约的西乃山下来的时候，脸面因为同上主谈过话而发着光芒。同样的，天主也要在那些透过十诫约法的实践而与天主相遇的人身上散发出他自己的荣耀来。然而到了新约时代，各位弟兄姐妹啊，天主子民原本那种成于中而发显于外散发出天主荣耀的守法精神，慢慢地变成了形式主义，因而让天主的光荣蒙尘了，暗淡了。其连带影响的就是信仰的衰弱，因此对天主的奉献变成只是为了满足法律的要求而做，却是缺乏了内心的真诚，甚至也使得那本该是最能表达天主子民对天主虔诚信仰的圣殿也沦落成了司祭们赚饱私囊抽取暴利的商场贼窝。事实上，在圣经时代，宗教、经济和政治是彼此不能分割的整体，因此圣殿并不只是纯粹宗教性的建筑物，更是宗教、经济和政治一体的中心。既然如此，圣殿外院设有卖牛羊鸽子的店铺自然无需惊讶，甚至呢有它实际上的需要。试想想看，朝圣者如果由加里勒亚来到耶路撒冷，少说也要3-4天的路程，如果朝圣客一路带着祭献用的动物在路途中有所损伤， 或是到了圣殿才发现带有残疾，那么按照规定就不能祭献给天主，岂不是功亏一篑？此外，犹太人到圣殿行奉献，按圣殿当局的规定，现金要用当时罗马帝国流通的银币，因此为那些从各方各地而来的犹太人，或是皈依犹太教的外邦人，在圣殿山特别摆设如同银行兑换银钱功能的那个桌子，当然也是合情合理的。然而到了耶稣时代，这些由大司祭及其家族所掌控的买卖出现了严重的弊端。大司祭位高权重，他的权力只在罗马总督之下，而掌握了至高的政权，在耶路撒冷地区可以说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因此你可以想象得到，如果大司祭家族他们具有诚信，那么这些为寡妇孤儿所寄存的金钱便得以善用，百姓呢也便可以无忧。但若是他们从中贪污，中饱私囊，那么百姓也只能无奈地受敲诈，以致敢怒却不敢言。事实上，有不少圣经以外的文献都一再地向我们明示或暗示，有许多掌管圣殿买卖的大司祭家族不但富裕，而且腐败、贪婪，甚至暴力。也因此，当耶稣在圣殿的殿院里看到的不再是成于中行于外的前进态度，所听到的不再是那发自心灵深处的祈祷以及赞颂之声，满目所见满耳所听的却是不公不义的吵杂声，甚至是伴随着贪婪的叫卖吆喝声时，他便大发易怒，将那些商人由圣殿里驱逐出去。福音就是这样跟我们叙述说，耶稣在圣殿的外院看见有人在贩卖牛羊鸽子，并坐着兑换银钱，就用绳索做了一条鞭子，把众人连羊带牛都从圣殿外院里赶出去，把兑换银钱者的银币倒在地上，并推翻了他们的桌子，对卖鸽子的人说，把这些东西搬出去，不要使我父的圣殿成为商场。弟兄姐妹们，耶稣之所以如此，因为圣殿是他天父的住所，是人与天主相遇的圣地啊，而大司祭竟然让圣地成了贼窝，以致耶稣大发易怒，要为圣殿清场。耶稣的易怒如同当头棒喝一般，不只提醒了他那个时代的人们，同时也要敲醒我们认真的去面对十诫中的第一诫，除我之外你不可有别的神。换句话说，就是不只是在言语上承认天主是唯一的天主，更是要在生活的行动中弃绝一切虚假和偶像的崇拜。然而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活中，我们确实很容易屈服在各种偶像，譬如说金钱、性爱、 权力、嗜好、名牌等等等等等等的偶像面前。我们常常让这些事物在我们的生命的排比顺序中，甚至比天主还要前面，还要重要。但今天福音里耶稣的义愤，向我们毫无妥协地显示出，我们应该断然地改变我们的生命顺位，重新洗牌，把第一顺位让给天主。耶稣的这场义怒，不仅是对我们个人在说话，同时也是对我们所属的社会及整个人类团体在说话。他醒乎灌顶地教导我们的社会及团体要努力去寻求正义，寻求和平，寻求爱，否则我们就是在让圣殿变成商场。耶稣圣洁圣殿的这一当头棒喝的举动，果然激起了犹太人的质问：你显什么神迹给我们看，证明你有权做这些事呢？面对耶稣权威的质疑，耶稣的回答是：你们拆毁这座圣殿，我三天以内要把它重建起来。在这回答，更好说是宣告中，耶稣把自己视同圣殿，是天主在人间的永久住所。是的，耶稣就是那座他自己所宣告将被拆毁，但是在三天内要重建起来的圣殿，也就是他那死而复活的身体。作为新盟约的圣殿，耶稣已经取代了旧约的圣殿。因此，我们看到耶稣的这项宣告，一方面宣告了旧约圣殿的毁灭，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新约圣殿将借由他的死亡与复活而复兴。所以，当耶稣的门徒们用生命经验到了耶稣的死亡与复活，与耶稣一起走过了逾越之路，进而亲身经历了耶稣所曾经预告的：你们拆毁这座圣殿，我三天以内要把它重建起来的生命历程之后，耶稣的苦难、死亡和复活便成了门徒们向世界宣讲福音的核心。他们向世界宣告，耶稣就是那位受苦死亡并在第三天复活的主，被重建起来的圣殿啊。因此，在读经二，圣保罗中途就这样明明地对我们说，犹太人要求的是神迹，希腊人寻求的是智慧，而我们所宣讲的却是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弟兄姐妹们，如果我们深信并且接受圣保禄的宣讲，那么我们在房间或客厅或我们身上所悬挂佩戴的十字架，将不再只是一副装饰品而已，它将会是我们整个生命彻底更新的记号。因为在十字架上的死亡已经改变了一切。然而，要全心相信并接受这宣讲，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就如圣保禄紧接着向我们说的，这宣讲为犹太人的确是绊脚石，为外邦人是愚妄的。其实，为犹太人如此，为外邦人如此，弟兄姐妹们想一想，为我们许多人来说不也是如此吗？ 人类对死亡和受苦最自然的反应就是避免他们，逃避他们，否认他们，除掉他们，或置之不理。因为我们认为受苦和死亡扰乱了我们的生活规律，他们不属于我们的生活，并且他们不该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因此，当我们遭受苦难，甚至面临死亡的威胁时，我们总是感到意外、震惊、失望或愤愤不平。过去有一段时间，我在医院从事牧灵工作。在牧灵工作中，我常常看到许多临终的病人，在临死前，身上仍插满了各式各样维持最后一口气的管子。医生护士忙里忙外，让人觉得要不惜任何的代价让临终病人苟活下来，好像只有活下来生命才是有意义的。因此，我们把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如何使他活着的这件事情上，而没有时间让他好好地预备死亡。为什么？因为死亡不是我们所预期的，而代表了羞辱的十字架上的苦难和死亡，更是我们人性深处所刻意要回避的。也因此，它成了许多人的绊脚石，也被许多人认为是欲望的。然而耶稣对受苦和死亡却有着不同的态度，并不是说耶稣渴望受难和死亡，不是的。耶稣也不是把这些事当成有价值的东西，不是的，而是不要去拒绝它、回避它或隐藏它。因此，耶稣除了在今天的福音中宣告了他的死亡之外，在福音的其他地方，他也一再地向我们做了这项宣告，不是吗？即使死亡有许多黑暗，多么黑暗，多么不合理，多么令人绝望，多么令人讶异，多么不适当，但耶稣接受他，为的是要从苦难和死亡之中去寻索新的生命，复活的生命。而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了这伟大的神迹和天主的智慧，并且成了整个福音的核心。然而，这神迹不是一般人所趋之若鹜的玄妙奇迹，也不是一般人所鼓掌称颂的高超哲理，都不是。这项神迹和智慧就是耶稣的苦难、死亡和复活。只有那些愿意跟随耶稣的人才能明白这伟大的神迹和智慧。就如保罗今天所说的，对那些蒙召的人，不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基督却是天主的大能和天主的智慧。因此，弟兄姐妹们，凡愿意来寻找天主的人，就当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凡愿意认识天主的人，就当来认识耶稣基督；凡愿意信靠天主的人，就当来相信耶稣基督。真正愿意敬拜天主的人，就当来委身于耶稣基督。最后，弟兄姐妹们，在这个四旬期的40天里，让我们这些自认为已经来到耶稣基督跟前，已经认识耶稣基督， 并且已经信靠耶稣的基督徒们，让我们好好地反省一下，我们是否让各种偶像、私欲、罪恶、冷漠等等等盘住在我们的心头不放，而让我们这透过洗礼而已成为圣神宫殿的生命，变成为与魔鬼交易的商场结窝呢？让我们祈求主耶稣来圣洁我们，赶出我们的私欲，道出我们的罪恶，推翻我们的偶像，搬走我们的冷漠，好让他在我们的生命内重建他的圣殿啊！阿门。